大学同学或者以前同事的一些特别聚会，或者参加家人的亲戚朋友的各种的宴会。那在一些宴会上，特别是在一些农村乡下的地方，在那些宴席上，你要参加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坐的位置都非常讲究特别是参加结婚的宴席。假如你去那些地方参加宴席，你怎么知道坐在什么地方谁来决定你坐在什么位置？所以在那些地方那些特别是结婚宴席上，每一个宴席的桌子都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有人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招待，招待西安的名字哈，他们叫陪客因为听说过陪客。那陪客是做什么的？他们的工作是干嘛？他是负责招待那一桌客人的人。那么陪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他们做什么呢？他就要把每个人的座位安排好。他会根据每个人的辈分跟那个新郎新娘的关系让每个客人入座。假如你了解那些文化传统，这样的话你会不会随随便便的找位置坐？你会在边上等着陪客为你安排。假如有人坐错位置会怎么样？会请那个陪客会让你让开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参加这样宴会的时候，最好什么？最好不要急着去找位置坐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参加宴席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去坐位置，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首领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坐席我们知道能参加法利赛人那个首领的宴席一定都是有名有势的人当然在他们看来，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又无名而无势。但是呢，他们发现耶稣的教导跟别人很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记载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们家来坐席当然了，每一次基本上都是被耶稣教训了一番。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看到一些法利赛人参加宴席的时候都在找好的位置去坐，所以他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又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警告参加宴席的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自高自傲的人会被降低自卑的人会被升高。当然我们主耶稣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的我们在面对人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事的时候，我们都当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我们都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到天家回到神的国里的时候之前，就是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在天上有个特别的位置。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他回到父那里去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今天的人去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个地方有记载，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人在天家有一个美好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不仅光是有一个地方住，身上有什么 那个地方很特别，是有次序的，是有主次之分的。啊，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体会到。我记得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将来在那个天家呀，在神的国里面，哎，不在乎什么，只要能去就可以了，啊，哪怕是开大门也很好啊，啊，做什么不在乎，不需要好的工作，不需要住好的地方，啊，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位置，这个态度听起来挺啊挺谦卑的，是不是？但是呢，这种态度、这种想法不是圣经的教导。再说了，看大门你也不一定做得了，我们不一定做得了，什么原因啊？假如你去读那个旧约圣经啊，比如说读那个历代志上2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看大门的人呢，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不光是什么，是壮士有力气啊，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他们是都有谋士，他们有善于办事，他们都很有智慧。那说开门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哈，所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哈，都很有潜力。神为我们每个人信主人在天家啊，刚才讲在天家，在啊神的国里面预备了一项特别的工作，啊，为我们预留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回天家之前，我们实际上都在等待啊，都在等待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啊美好的位置。那我们需要思考的什么问题？我们在等待回到天家那个住处的时候，那个住所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每一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每天来啊预备自己？啊，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啊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45那一段。啊，35到45，翻到以后我们啊，你开大屏幕也可以哈。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看，一起来思考啊。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弄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啊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啊，眷顾我们的心思念。让我们真正在你面前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一位，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上一次啊，上一个月我们讲在父亲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啊马可福音第10章前面一段经文，就是第13到31节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啊，有几个人带了几个婴儿到耶稣面前，请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祷告。那门徒们就斥责那些带婴儿来的人。第二个故事是，有一个年轻的副官，啊，跑来跪在耶稣面前，来问耶稣需要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啊，也就是说，要需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跟神有关系，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年轻的副官自己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啊，因为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持守了神的各样的诫命，但是他还是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主耶稣针对这两个故事，就对啊门徒们和来到他面前的人，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教导。啊，上一次我们也是从啊一个父亲一个角度啊，从父亲的角度去如何来思考那一段的教导。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既然是神国的子民， 我们就当理当用神国的这种观念去看待人跟事物。那么作为一个父亲，当用神国的理念啊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以心怀神国的这样一个父亲啊，这样一个父亲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的啊？有什么样的表征呢？这样的父亲在世上的时候，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啊，是一个完全依赖神的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心怀神国的父亲是一个爱人如己，愿意用行动去帮助人，帮助身边的人，帮助自己的家人。一个心怀神国的父亲是一个啊，有一个不疑惑的心啊，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可以。另外我们这样的父亲，我们眼睛会常常的定睛在天上，定睛在神的国里面啊，能够愿意放弃在世上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常常去思考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奖赏跟产业。所以成为这样的父亲没有任何的办法啊，只能靠神的怜悯啊跟帮助。所以当然那段经文不是仅仅对父亲讲的，是对每个人说的啊，每个信徒人都需要有一个啊，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心怀神国的这样态度，以神国子民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经文跟上一次啊是很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啊，我们信徒人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回天家啊，在等待啊神给我预备的那个美好的住所。所以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叫等待神国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好，我们看第一节经文哈，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啊，西比泰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西比泰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雅各跟约翰是12个门徒里面的两个人啊，兄弟两个来到耶稣面前，直截了当。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们不管啊，不管什么，他们问什么，耶稣都要什么为他们做。你说这兄弟两个怎么突然会提这样的要求啊？我们先看一下35节前面啊那几节经文。32节，他们行路去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所以耶稣叫12个门徒来哈，把自己要遭遇的将要遭遇的事儿告诉他们说。所以耶稣啊跟那个门徒们在哪里啊？在上耶路撒冷，他在前面走，门徒在后面跟着。门徒的反应是既稀奇又害怕。他们稀奇什么？害怕什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啊51节那一节经文给我们一点提示。路加福音九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在那个时候，再过不久，主耶稣就会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在3年当中带门徒去过耶路撒冷好多次，犹太人宗教领袖已经对耶稣怀恨在心，他们好几次都要想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最后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这个关键词叫定义。什么叫定义？打定主意要去办那件事儿。他打定主意要到耶路撒冷去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所以门徒们还是没法明白啊，耶稣的教导显然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去耶路撒冷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所以他们稀奇惊讶，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去。他们又害怕什么？他们害怕这一次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宗教领袖们对耶稣是越来越敌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告诉门徒们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所以第32节后半句，耶稣叫过12个门徒来，把他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儿告诉他们。是什么事儿？33节，看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告诉门徒们， 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一次跟以前相比讲得更具体，除了讲到他会被钉死啊，三天以后复活以外，他讲到人会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来羞辱他，并且来鞭打他。你说这是第几次耶稣跟门徒们讲他将要遭遇的事情？第几次了？第三次哈。主耶稣是第三次，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们他会遭遇的，但是对彼得、雅各、约翰来说，这是第几次啊？第四次哈，他们是第四次被告知将会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情。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在哪里？在前面啊，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前面，在山上的时候，耶稣改变身体的形象，奇妙的一幕出现在三个门徒面前啊！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最崇拜的两个人是谁啊？摩西、以利亚，出现在神的荣耀里啊！他们两个人与耶稣一起来谈论将啊在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耶稣身上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神借着以色列人心目当中两个最敬畏啊、最敬崇、最崇拜的人，向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宣告：啊，耶稣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这些事情，的确、确实的会发生。啊，所以神借着这一特别的一幕，来坚固、来预备主耶稣的三个最核心的门徒。说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再过一个多礼拜，耶稣在耶路撒冷啊，非要遭遇的真要发生了。那么这一次啊，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啊。那么门徒们会明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哈。说经过几次被告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门徒心里面开始琢磨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心里面开始思考了哈。万一耶稣说的真的要发生了，很多事还没讲清楚呢，是不是？什么事没讲清楚？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啊，门徒们的啊，这一次门徒们会怎么反应哈？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啊，三十五节那里说，西比特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你没有注意到，这一次很有趣哈。这一次不是彼得抢的回答，抢的讲话是谁啊？是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哈。你去仔细读圣经，在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期间，很少记载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两个门徒的讲话，很少哈。圣经里面只有三次讲过简单的记载雅各讲过话。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耶稣带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结果雅各跟约翰就请求耶稣让他们吩咐从天降火来烧灭他们。那第二次就在马可福音这里第十章这个地方。那第三次呢，是在那个马可福音后面第十三章，那个时候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四个人一起在橄榄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那一次的话很可能是彼得带头讲话的哈，因为有四个人在一起。那对约翰的记载多了一两次，所以这里那么这兄弟两个雅各跟约翰是耶稣的最核心的三个门徒的里面的两个，不像彼得，他们两个是轻易不讲话的特别是雅各，但是呢他们一讲话就是大事儿一讲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兄弟两个向耶稣直接提了一个要求，无论求什么你都要给我们。你说他们哪来这么大的口气？我们先看耶稣怎么回，主耶稣怎么回应的。三十六节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主耶稣就顺着他们的要求问这兄弟两个，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说耶稣知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在马可福音前面好几次讲到主耶稣知道他身边的人在想什么。比如说在第五章的时候，有一个患血流的妇人在拥挤的人群当中 就用手摸了耶稣的衣服的一个边边角，摸了一个穗子，但是耶稣马上知道有人摸他，并且知道摸他是谁。还有第九章，在加百农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在加百农的时候，门徒们在那个地方心里面议论，就是谁伟大，说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耶稣一定知道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人到底在要求什么，但他刻意的问，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要让他们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让身边的人也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样为耶稣在下面做教导也做了一个铺垫。所以这两兄弟两个到底要什么？三十七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里说的荣耀是将来在神国里的荣耀。雅各、约翰要求在神的国里面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坐在左右边是什么意思？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什么意思？这是神国里面两个什么最重要的位置了，最好的位置，是不是？所以说几次在前面给他们讲他会离开，他会在耶路撒冷遭遇那样的事情，门徒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他们已经开始在琢磨了。因为第九章的时候，耶稣第二次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争论大小了。万一耶稣说的真的发生了，那我们这边一帮人怎么办呢？我们中间谁是老大呀？谁会说了算呢？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耶稣第三次对门徒说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一次讲完以后雅各、约翰这两个人反应非常快没有跟其他的门徒商量，直接跟耶稣讲话。实际上这兄弟两个不仅仅是自己来向耶稣提要求他们还搬了一个人出来，知不知道他爸谁给搬来了？马太福音20章20-21节，那里说，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向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儿。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把自己的母亲给搬出来了。主耶稣跟雅各、约翰的母亲显然是非常熟悉这位母亲亲自来什么为两个儿子求情，来向耶稣走后门来了。这是说什么原因这两个兄弟两个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有什么样的胆量有什么样的资格，他们觉得可以这样要求最大的一个原因，我想他们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自己的身份地位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雅各、约翰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什么耶稣12个使徒里面的两个人，他们还是那个三个核心门徒的两个人当中的两个所以在一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很多好几次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耶稣只将这三个人带在身边。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对这三个人特别偏爱，是不是？但是神的话对他们三个人有特别的使命跟托付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所以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人心里面一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自以为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更特别。所以有另外一个原因，假如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彼得跟安德烈兄弟两个是渔民，是不是？那雅各跟约翰呢，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也是渔民，但是雅各跟约翰他们的背景跟其他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等到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圣经说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离开他们的父亲和故宫，什么故宫他们不光是自己打鱼的，他们还有什么家里面还有雇员呢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父亲和故宫，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雅各跟那个啊约翰，用今天的话，他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你们猜不到，富二代嘛，是不是？他们的背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哈，家境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自己跟耶稣的关系特别，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会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样要求耶稣，啊，这样的要求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似乎有点担忧哈，觉得不够保险，所以就将自己的母亲又给抬来了哈，搬出来了，让自己的母亲一起来为他们求情。所以啊，我们上面讲过，说门徒们虽然不完全明白啊，不完全明白耶稣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啊，将来会在神国里这种观念，显然他们啊也在思考，除了在地上的位次高低以外，也开始什么？开始思考在天上的位置怎么安排的？谁可以坐在那个好的位置？谁可以坐在那个高位上去？他们这样的心态显然不是什么，显然不是神的啊，不讨神的喜悦。我们看看雅各和约翰这两人的要求啊，对这样的要求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下面一节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主耶稣告诉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所以他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个杯指的什么？这个洗又是指的什么？在圣经里面啊，这个杯常常指的是神那个愤怒的杯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1章那个地方17节，那里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还有一节，在耶利米书25章1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啊这杯啊愤怒的酒，是我所差你去的各国的民喝。那到还有那个一节，在马太福音26章的39节，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知道他要承担世人一切的罪，要成就神的义啊，要喝下那神那愤怒的杯，为了满足神的义啊，他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那一刻，他心里面受到极大的挑战，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但是他还是愿意啊顺从神的旨意。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洗又是指的什么呢？他自己心里面会受到许多羞辱啊，肉体上的还有心理的各种各样的折磨，好像被那个各种各样的羞辱折磨包围震炮，就是耶稣前面自己说的，他会被人戏弄，被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羞辱，并且被人鞭打。所以主耶稣告诉雅各约翰，为了担当啊世人的罪，他要经历从父神那儿来的那愤怒的杯，身体要经历啊折磨痛苦啊，心里面要经历羞辱，你们两个人能受得起吗？这两个人兄弟两个怎么说的？39节，他们说，我们能。意思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兄弟两个回答得很干脆利索，说是非常确定有把握，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啊。主耶稣肯定了他们两个所说的，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兄弟两个要喝，我所经历的各种的痛苦，各种的磨难羞辱，你们兄弟两个要去经历。那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这兄弟两个真的经历了耶稣所说的啊那个杯和洗。主耶稣复活离开世界不久，使徒雅各就被希律王抓起来啊，在那个使徒行传12章第1节第2节那个地方有记载，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希律王就是杀害使徒啊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王。那这里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几个人， 下手苦还叫做啊迫害、逼迫，包括肉体、心理上的，不仅仅是迫害哈。希律王将使徒雅各残酷的杀害，那使徒雅各成了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那么使徒约翰有什么经历？在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个地方有记载。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的见证，曾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是使徒约翰自己记载的，大概在主后九十几年他被发配到拔摩岛上，在那里卖苦力做苦工拔摩岛是今天土耳其西边的一个海岛岛子的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在这里面一同有份说明他为了主耶稣的缘故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跟磨难所以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就已经告诉他们兄弟两个，你们以后要经历跟我一样的经历，所以的确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一切，他提前就知道了。我们看主耶稣接着又对这兄弟两个有什么教导？四十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说主耶稣告诉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你们该喝的苦杯也要喝，该受的这个磨难的喜你们要受，但是在天国里面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耶稣说不是我可以赐的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不可以赐，他没有能力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神父神同等，他有权柄，有能力。所以耶稣在这里四十节他说，在神的国里我的左右的位置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决定权在哪里？在神那个地方，完全在神自己所以门徒们不需要操心这也是对我们对我们说的，神会为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预备一个位置，预备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应当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他预备好了那个位置会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拿走。那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那个神已经在上给我预备好了，对不对？已经预备好了地方，那么保险了，那我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我就在地上的时候悠闲的等着就可以了，是不是那样的？下面的经文会给我们答案我们先看看对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的要求，其他的门徒是怎么反应的。我们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呀？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说其他十个门徒听了雅各跟约翰的要求，就对他们兄弟两个非常的气愤。他们气愤什么？他们恼怒什么？我想他们心里面想的跟雅各、约翰兄弟两个想的会一样的，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样的好事怎么会让他们兄弟两个得到？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一个原因在那个马可福音前面第九章，我们上面也讲过，门徒们曾经争论，在一起争论谁大谁小谁说了算。那么在还有另外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那个地方，门徒当中有人问耶稣一个问题那里怎么说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所以说他们有这个观念门徒们在争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应该谁是老大，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又将眼光放在了天上放在天上的位置，天上的位置大小跟高低，显然每个门徒心里面都有了那种大小高低，一种争高低的念头跟想法。只是这一次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 抢先一步，没有跟其他门徒商量，对不对？直接跟耶稣讲话。说这样一来，其他门徒就很恼火。我们再看看耶稣怎么教导他们的。42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啊，这里说耶稣叫他们来，看来是当时他们一群人一前一后在走，耶稣停下来把他们叫在一起，对他们说：“外邦人啊，有君王和大臣治理管束他们。”这里的关键是啊，治理管束是从上到下管制辖制的意思。这里说外邦人就是那些啊俗世的不认识神的一些那些国家和他的子民，那些国的君王大臣们啊高高在上，他们啊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不会向自己的子民低头弯腰啊，反过来会让他们来服侍他们啊，他们对子民有绝对的权利啊，他们可以任日啊对待他们。那认识神的人啊，在为首为头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43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只是转折哈，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就不是上面刚讲的一些外邦的君王大臣高高在上啊，辖制他的子民那个样子，应当什么样子？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中间的用人啊。44节，耶稣再一次强调啊，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这句话是跟前面一句话是平行句，是为了加强语气来加强啊，来表达啊，加强那个表达语气。是仆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要工作干什么？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啊，他们像奴隶一样，要一心一意的、甘心乐意的啊服侍主人，按照主人的意思啊和要求。那主耶稣说：“假如你们谁要愿意做首的，就要像仆人、像奴隶一样去服侍别人啊，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是神国里的人行事啊、行事为人的观念啊。我们在神国里面做带领的人，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啊，谦卑的、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显然跟那个俗世的外邦人的管理系统啊、行事为人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那什么原因？就是耶稣要求门徒们这样做呢？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人子是指耶稣自己啊，自己耶稣告诉门徒们，他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是要去服侍人。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他要为人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为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舍命，承担所有人的罪啊，来救赎每个人。所以这一节经文啊，马可福音第45节，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哈，最好能够背过来。这些经文是马可福音啊最核心的一节经文，是概括了主耶稣来到世上啊他的真正的目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们：“我是人子，你们称我夫子啊，我是你们的夫子，本来是你们的头，但是我还是愿意来服侍你们啊，并以舍命的代价来服侍你们。你们当效法你们的夫子，也要去服侍人，并且用啊这种仆人有那种舍命的心态去服侍人，服侍周围的人，去服侍主。所以雅各、约翰、兄弟两个来到耶稣面前，要求啊，在神的国里面，那他们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边，而耶稣先告诉他们兄弟两个，先不要为这样的事情操心，你们应当啊，将心思念放在当下，放在眼前，啊，当以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人，啊，委身于神给你们的托付。主耶稣的教导是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哈，盼望他的话语能够进到每个人心里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透过相信他啊，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成为神的子民。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回去是啊为我们预备地方啊，为每个人预备地方啊，在天上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 一个美好的住处。所以我们 每个相信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在预备自己，都在等待，等待啊，回到那个美好的家。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不需要为将来住在什么地方担忧，对不对？不需要将来在啊担忧，在神的国里面，我坐在什么位置，我住在什么地方，因为神会给每一个人预备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决定权在他，所以他会自由安排。所以避免像主耶稣的门徒那样为坐在什么地方来争来争去哈。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还去以前，我们当效法他，他自己谦卑地来到世上来服侍人，怜悯人，为人舍命，担当我们的罪。他希望我们每个信他的人在路啊，在回天家的路上不要被动地等待，要像他一样以仆人的心态去啊，度过每一天，来服侍人，用舍命的心态去服侍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做带领的人，啊，要甘心乐意的来服侍被带领的人。那么一想到带领的人，有人会想啊，谁是带领的人呢？是不是牧师、长老、执事？没错，牧师、长老、执事是教会的带领，他们毫无疑问，当以谦卑的心，啊，以仆人的心态，甘心乐意的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有带领的角色。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带啊，协调带领啊，做组长，在可能在啊带领敬拜，你可能带领小组查经，你可能会教主日学。在座的父亲在家里面是家庭跟妻子的属灵带领，是自己孩子的带领啊，妻子们这个做妈妈的也是孩子的带领等等。说每个人在我们人生里面，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都有带领的角色。主耶稣的教导适合我们每个人，提醒我们，我们在那个带领的位置，我们当有一个端正的心态，不是一种辖制啊，不是一种管制的心态去服侍，而是像他一样，用一种仆人的心态、一个谦卑的心态，甘心乐意的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啊，为主来忠心的摆上。我盼望这个主耶稣啊教导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信他的人心里面去啊，让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假如你自己还没有相信耶稣，我盼望你自己也能够啊思考几个问题：我愿意多认识他吗？我愿意相信他吗？神为每个信他的人在天上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住处，我渴望天上那个美好的住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先是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你让我们就是啊，跟神重新的和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莫大的恩典。你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他回去是为我们每个人在天上在神的国里面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美好的一个住处。天父，就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常常的以神国的观念常常思考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如何在每一天我们的心心念都能够用从神国的角度去思考，让我们脱离那个这种俗世的观念，让我们真是能够啊，每天靠着神的恩典，真是能够啊谦卑的预备自己，啊，真能够啊把你托付给我们的尽心尽力能够摆上，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将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啊朋友们放在你的面前，也让每一位也是能够认识，更加认识耶稣，让他们明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盼望，人生才有意义，让他们也能够渴望在天上的美好的居所。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